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最近您如果注意美国新闻的话，您会发现在美国的社会上正为了一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热闹得很，就是同性恋结婚。旧金山的市长公开表示支持同性恋结婚，让市政府发结婚证书给他们，马上就有其他的州政府、市政府跟进做一样的事情。您可能会问，这些人难道不知耻吗？这个问题又有什么好争的呢？让我稍微和您介绍一下，先说知耻这一部分。的确，他们是一点都不害臊的。最近您只要打开电视新闻，就可以看见他们排着大队，预备要登记结婚。男和男，女和女，在镜头面前热烈拥吻，是绝对毫不知耻的。第二，同性恋也就罢了，他们为什么要争一个结婚的名分呢？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说这是一个权利问题，同性恋是他们的自由，既然社会允许这个自由，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同样的法律保障与社会福利，健康保险啊，遗产啊，那么他们就称自己为遭到社会歧视的受害者。听众朋友，从前啊，同性恋的人自己知道躲起来，今天可不一样，不用说演艺界有许多这样的人，政府高官、国会议员都有公开宣称自己是同性恋的。支持同性恋也是美国政客们拉选票的一个好办法，这个风气泛滥开来已经接近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布许总统才在上一次国会演说的时候，当着全国老百姓的面，说他要增加一条宪法附例，定义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事。听众朋友，您不要想隔岸观火，看个热闹。您知道吗？前20年，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离婚。那时候我们在中国，听说美国有些地方的离婚率可以高到 75%， 简直目瞪口呆，说这样的国家还有希望，这样的社会还能住吗？但曾几何时啊，咱们北京上海的离婚率也已经急起直追了。照这样看，同性恋这个问题啊，很快也就要到我们家门口来搅和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难办？为什么这么棘手？它的症结在哪里呢？让我讲个故事给您听。这个故事已经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不单是美国人，甚至中国人或其他人种的客厅里边。大致的情节是这样，您有个儿子，从小就特别乖，读书也不用您操心，您当然给他最好的生活环境，送他去最好的学校念书。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他大学就快毕业了。有一天，他带着他的好朋友彼得回家来。这个彼得啊，是他高中时候的玩伴，两个人像亲兄弟一样，他也常常来你家做客。但这天晚上不一样，吃完饭，您的宝贝儿子就请爸爸妈妈二老在客厅里面坐定了，说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你们就问了，儿啊，什么好消息呢？他说我要结婚了。你说结婚？那好啊，和谁结婚呢？怎么没有事先带来家里给我们看看呢？他说有啊，我常常带他回家来。你们俩一听，这可糊涂了，你常常带他回家来，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到底是谁呀？他说就是彼得啊，是我们两个要结婚了。还有这一下子，你的脑袋就像被敲了个千斤重锤，天旋地转，简直找不到话来和你的儿子说。这怎么可能呢？我的儿子怎么可能是同性恋呢？过了好半天，你终于挤出一句话，儿子啊，同性恋是不对的。他很冷静，究竟不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对你说，爸爸，什么是对？你说同性恋是不合理的。他说，什么是合理？你说这是不道德的。他说，什么是道德？听众朋友，您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麻烦了吗？我盼望您不会遇见这样的事情。 但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您要对您的儿子、您的朋友、您的邻舍、您自己说什么才好呢？什么是对？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合理？什么是羞耻？他们说同性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理倾向，所谓道德对错，那不过是旧社会的传统而已。对于一个已经走到这一个地步的人而言，为了满足肉体上情欲的要求，并且把他那已经没有作用的良心进一步的扼杀掉，一切都是可以也应该照着自己的眼光去重新定义、重新寻求的。您今天看见他们在美国的社会上大张旗鼓，那不过还是冰山的一角啊。那将要来就快要来的风暴，我们还没有看见呢。难怪我们如果从圣经的例子来观察，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他招神审判、灭亡的最后征兆就是同性恋。旧约里边的索多玛、俄摩拉，神为什么称他为罪大恶极？你去读到里边的故事，那很明显的，满城的男人都是同性恋。现在美国人又很喜欢到中国去领养孤儿，有一些是非常好的家庭，但是也有不少是同性恋的男男女女去中国领养孩子，这些小孩将来的成长与前途真是叫人担忧。但说了半天，我今天不是来和您报新闻的，同性恋错在哪里呢？哎，男女可以结婚，为什么同性恋不能结婚呢？听众朋友，这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有专利的，所谓专利就是那个发明人、设置的人他所特有的权利，来向你要求要和他交账。你可以去买汽车，但是你开这部车要在公路上跑，哎，等一下，这个公路啊是有专利的，这专利不是指着利益的利，而是权利的利，政府得管管你。你既然要开车，你得向政府有所交代，不能乱开，别人靠右开，你不能靠左开，政府规定最快能开多少，您就只能开多少，不然他要开罚单，出了事儿，他可以把你关到监牢里去。美国同性恋这个运动虽然嚣张，不过弄了半天呢，还是进错了衙门，告错了官。你可以在社会上造势，你也可以逼着美国政府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容许同性恋结婚，成为一件合法的事情。但是听众朋友，有一个地方叫做婚姻专利局，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这个婚姻专利局比中国政府、美国政府都大，政府不过发一张结婚纸给你，婚姻专利局不一样，婚姻是他发明的，是他设立的。您知道这婚姻专利局他的局长是谁吗？圣经希伯来书13章第4节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圣经一开头，创世纪第2章，神造男造女之后就说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明明的告诉我们，婚姻那一男一女至死不渝忠诚的结合是神所设立的。人犯罪之后，神非但没有把这个机构废掉，反而更用它来监管看守我们的肉身，体恤他的软弱，也防止他进一步的犯罪堕落，并且他是一切道德标准的护城墙。你千万别想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加以更改或者重新定义，那是非常招神审判、惹神愤怒的。一个人既然与另外一个人要有身体的联合，那么他如果不是婚姻就是淫乱，他必要审判你。人一旦进入了婚姻， 他更会为了这个婚姻要求你和他交账，因为婚姻是他所设立的。当神造人的时候，连婚姻这个机构，这个制度也一同设计在里边了。如果说进化论试着要改变人的过去，那么同性恋这个观念呢，泛滥在地上是为了要改变人的现状与将来，并且败坏神在人心里面预先设定的一切道德标准。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现象，实际上这些运动的背后都是从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与神为敌的黑暗势力所发出来的。神在圣经里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的审判台面前交代清楚，到那一天再也没有人敢对他说什么是对，什么是合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羞耻了。听众朋友，我还得再提醒您一句，神所要审判的罪不只是同性恋而已啊，污秽的念头、淫乱的行为、贪心、自私、发脾气、拜偶像，没有一样是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交代清楚的。难怪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感谢神，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早就已经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神面前偿还了我们一切的罪债，免得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而灭亡，也让我们从今天就可以不再受这一切罪的捆绑。盼望您无论是谁，无论在哪里，当看见新闻上同性恋结婚的那些荒唐镜头的时候，不要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要做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